第一章，把他们当人对待。客人是一桌一桌抓的，哪怕在海底捞干过一天的员工都知道，客人是一桌一桌抓的这句张荣语录。为什么要一桌一桌抓客人？因为尽管每桌客人都是来吃火锅的，但有的是情侣约会，有的是家庭聚会，有的是商业宴请，客人不同，需求就不同，感动客人的方法就不完全一样。从买菜、洗菜、点菜、传菜、炒底料，到给客人涮菜、打扫清洁、收钱结账，做过火锅店里每一项工作的张勇深知，客人的要求五花八门，严格按流程和制度来服务，最多能让客人挑不出毛病，但不会超出顾客的期望。比如，任何餐馆的流程和制度都不可能规定给客人擦鞋的服务。张勇开办火锅店初期的一天，当地一位相熟的干部下乡回来，到店里吃火锅。张勇发现他的鞋很脏，便安排一个伙计给他擦了擦。这个小小的举动让客人很感动，从此海底捞便有了给客人免费擦鞋的服务。一位住在海底捞楼上的大姐，吃火锅的时候夸海底捞的一种辣酱好吃，第二天张勇便把一瓶辣酱送到他家里，并告诉他以后要吃海底捞随时送来。这就是海底捞一系列变态服务的开始。可是这种差异化的服务只能通过每一个员工的大脑创造性的实现。开连锁餐厅最讲究的是制度与流程，比如肯德基的薯条要在一定温度的油锅炸多长时间，麦当劳汉堡包的肉饼有多少克重，但制度与流程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压抑了人性，因为制度与流程忽视了执行者最值钱的部位，大脑。让员工严格遵守制度和流程，其实等于雇佣一个人的双手，而没有雇佣他的大脑，这是最亏本的生意。因为人的双手是最劣等的机器，任何人都不可能像机器不走样的重复同一个动作。人最值钱的是大脑，大脑能创造，能解决流程和制度不能解决的问题。服务的目的是让客人满意，可是客人对涮火锅的过程和吃火锅的要求不尽相同，火锅客人的满意不可能完全用标准化的流程和制度所达到。比如有的人可能要标准的调料，有的人喜欢自己调，有的人口味重需要两份调料，有的人连半份都用不了，有的人可能喜欢自己涮，有的人喜欢服务员给他涮，有人不喜欢免费的酸梅汤和豆浆，能不能送他一碗鸡蛋羹？尽管鸡蛋羹是收费的，但如果能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吃一碗免费鸡蛋羹，他可能会记一辈子。一个客人想吃冰淇淋，服务员能不能到外边给他买？一份点多了的蔬菜能不能退？既然是半成品，客人可不可以点半份，多吃几样？一个喜欢海底捞小围裙的顾客想要一件拿回家给小孩用，给不给？碰到这些流程和制度没有规定的问题，大多数餐馆当然是按制度和流程办，不行。在海底捞，服务员的大脑就需要创造了。为什么不行？我在海底捞的员工杂志上随手抓了几个海底捞员工的服务差异化的例子。上海三店姚小曼说，有一次雅间十一号做的是回头客巫阿姨，她女儿点菜时问撒尿牛肉丸一份有几个，我马上意识到她怕数量少不够吃，便回问一句，姐你们一共几位？她说十位。我立马告诉她一份本来是八个，我去跟厨房说一下为您做十个。他很惊讶地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小姑娘，你们领导不会说你吧？我说，您放心，只要说明原因，领导都会理解。还有一天中午，雅间五号的客人有八个，点了很多菜，而且要求五花八门。我当时正同时接待两个包间，有点忙乱。他们的菜上齐了好久，我对单时突然发现一份羊羔肉还没上，我害怕他们说我，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轻轻跟那位请客的赵哥说：“哥，还有一份羊羔肉，您还上吗？”他说：“哦，我点的肉还没上。”我抱歉地说：“那肉是冰鲜肉，上来要马上吃。看你们聊得这么开心，还有很多素菜没吃呢，我特意没让厨房上。如果您还要，2分钟就给您上来。”他一听，马上转怒为喜，说：“你这丫头真聪明，拿笔来，我给你写奖状。”上海三店张耀兰说：“星期六晚上生意特别好，7点半3号包房上来一家姓徐的客人，年纪大的徐叔叔又高又大，很腼腆，不爱说话。年轻的徐叔叔个子也很高，戴副眼镜，性格开朗，又说又笑。徐妈妈个子不高，很和蔼，也爱说话。他们点了一份鹌鹑蛋，我把鹌鹑蛋给他们下锅时，发现徐妈妈把上面的萝卜丝夹到碗里吃，我感觉她一定很喜欢吃萝卜，于是立即打电话给上菜房，让他们上一盘萝卜丝。然后我拿萝卜丝去调料台放上几味调料，当我把拌好的萝卜丝端到桌上时，他们很惊讶，说我们没有点萝卜丝呀。我说，我估计阿姨爱吃萝卜丝，特意拌了一盘送给阿姨吃，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徐阿姨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萝卜丝？我说，是我猜的。他们当然非常高兴，边吃边夸我，还问这萝卜丝是怎么拌的。最后许叔叔要来一碗米饭，把萝卜丝盘子里的汤拌到饭里吃了，说这是他吃过的最香的饭。接下来一个月，他们连来了3次，还把他们姓蔡和姓杨的朋友介绍来吃饭。看一盘萝卜丝多神奇，帮我抓了这么多客人。北京五店的李小梅说，一个大姐来用餐，看等座的人很多，要了号后问我，这附近哪有理发店，她要去洗个头，我就把大姐送过去了。可是回来后不久就下起雨，我想到她没带雨伞，回来一定会淋雨，就又跑过去给她送了一把伞。后来那个大姐来我们店很多次，有一次还带来一件新衣服，说是她女儿买的，穿着不合适，非要给我。海底捞的客人就是这样一桌一桌抓的。